弟兄姐妹平安，4月1号张博士节成为主领袖标题 Helpful or Heartless Toward Others， 对别人是有帮助呢，或者是冷酷无情呢？引用的是罗马书8章34节跟27节，那我就直接这样翻说，那是基督点点点为我们代求点点点，圣灵点点点为圣徒代求。那张博士就讲说如果你看这两段经文，对不对？我们除了这些经文，还需要任何更多的理由来成为一个代祷者吗？基督长久长远活着代求，希伯来书7章25节，而且圣灵为圣徒代求。我们活在如此一种与人的关系里面，以至于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被他的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从事代求的工作吗？你是活在这样子跟神跟人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你是神的儿女，那圣灵教导你，结果就是你会去代求，那你跟别人的关系就是你会去代求。所以张博士就问，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跟人的关系里面，以至于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被他的圣灵教导的结果，就是我们会从事代求的工作吗？我们应看看我们目前的境遇，在我们家里工作或国家或任何地方影响我们或别人的危机，那个危机似乎是正在压垮我们吗？我们被推出神的面，没有时间崇拜吗？你被从神的同在神的面里面推出去了，你没时间崇拜吗？如果是，我们必须对如此分心要马上停，让它停止，并且进入与神的活泼关系中，以至于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通过代求的工作维持在其中，神他做工来行神迹。然后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正是你的那个欲望，你要谨慎，正是借着你的欲望去遵行神的旨意，你有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欲望，对吧？那挺好的。但是呢，也正是这个你想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欲望呢，你要谨慎提防你借着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欲望而走在神的前面。我们在成千活动中，许许多多活动中，我们都跑在他的前面，变得被人被问题所缠身，那个重担使我们不敬拜神，而且呢我们未能代求，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失败了。若一个重担和他导致的压力临到我们，当我们不是在正确的敬拜态度当中的时候，你现在背负一个重担了，那这个重担导致的压力临到你了，那只会对神产生刚硬，以及产生在我们自己灵魂里面那种绝望。神继续不断地把我们介绍给别人，而那些人是我们没有兴趣的，除非我们敬拜神，否则天然人倾向我们是对他们冷酷无情的。我们很快的就给他们一节经文，好像用矛捅他们，或者在我们走之前留给他们一个很快速的不体贴的辅导的话语。一个冷酷无情的基督徒对主来说一定是一个很糟糕可怕的悲痛。然后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问的是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是在合宜的位置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参与我们的主和圣灵的代求吗？那我发现这几天都在讲代求的时候，我自己挺扎心，挺总之就是认罪悔改。今天呢张博士讲的对人有帮助呢，还是我们是冷酷无情？那我想先来谈谈这个定义的问题，就是对人有帮助。如果你看腓立比书1章19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 的帮助，我最终的必得救啊。这里面当然他得救的不是讲说他灵魂得救那个得救，他是在讲那种安全啊解救啦、啊、在危险当中祸患当中呢得蒙保守。当然保罗是讲说他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那他现在正在监狱里面，所以呢保罗就讲说神施行的拯救哈、啊，帮助他的那种救助是透过两种不同途径，一个是神的子民的代求，一个是圣灵的帮助。那这里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个帮助，这个帮助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啊 epigoregia 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复合词啊，它是从两个字出现的。那其实整本圣经呢这个字只出现两次啊。那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它的两个字合起来的第一个字就是古代的时候呢那个自助供应合唱团诗班等等开支的那个班主，因为当希腊在庆祝活动的时候，每一次雅典城班要举办那些庆典，那当然就有人就要负担歌手啦舞蹈员的那些开支嘛，对不对？那这种捐献呢韦德信博士说哇那个数目是不小的，所以呢他的这个这个我们讲这个 epigoregia 这个字啊，是指慷慨施予毫不吝啬和充裕的供给。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帮助的时候啊我们今天用这个帮助，当然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是讲圣灵的帮助嘛，基督的灵的帮助和圣徒的祈祷。那我们先从这个帮助来谈的话，就是一种慷慨施予毫不吝啬充裕的供给，我们要供给别人嘛，对不对？那我们是这样子对人有帮助呢，还是我们很冷酷无情呢？那你说哎，那是圣灵的帮助啊，我们可没那么能力啊，但是你时间精力才干等等，你有没有慷慨的毫不吝啬的充裕的供给？供给什么呢？以今天的内容来讲就是代求、哦、代求。所以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有帮助呢定义先搞清楚之后呢，那我们来综合今天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内容有几点。为什么要代求？答案就是第一，基督他代求，第二，圣灵他代求。那既然基督跟圣灵都代求，当然我们也要代求，对吧？那我们之所以需要代求，是因为我们身为神的儿女，那圣灵也教导我们，那结果就是我们必须要跟别人的关系，就是除了我们爱神那种爱，回过头来就爱人。那爱人你怎么爱呢？那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提供帮助呢？有时候我们很想很快的跳进去然后就去帮助他，但其实是不容易的。我记得上礼拜天那时候我在纽约去参加教会华人教会，然后呢后来他们有小组，我就参加一个小组，然后跟他们分就是后来他们就请我说几句话，我就稍微回馈一下我的观摩的那个，然后他们就吃生日蛋糕什么的就邀请我，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姐妹来，她就说她因为以前忧郁症也住过院，然后她是用她跟她女儿的关系来找我，然后呢她自己也讲到包括她跟她丈夫，然后现在就是说她说她以前是很掌控的啊等等等等。我就跟她讲说你女儿几岁？哦，三十几。我说哎，那都过了十八岁了，如果在十八岁以前你对她还有管辖还有教育的责任跟权柄，过了十八岁以后那就没有。那她就说啊，这个孩子当她在几岁到几岁，好像是四岁到十三岁还是什么，当他在某一个的时候呢，因为孩子在中国他在美国，等于是我估计这个母亲大概就觉得好像孩子有一段时间他缺席了，那可能他现在就觉得很对不起他或怎么样，然后很想，那他看着他女儿就越走越远，意思就是说那个生命就他女儿也不信嘛，然后现在这个光景真的他就问我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很能干的人哦，到最后哦，当他发现他不能干的时候，他崩溃的时候，他很容易得抑郁症，他眼睛瞪大的看我。我说反正那些不能干的人哦，那些柔柔弱弱的人本来就够柔柔弱弱的嘛，对不对？ 所以没有什么抑郁症可言。抑郁症就是你不能接受现在这个样子，你不能，你因为我们很想掌控。然后后来他就问我嘛，我说你唯一能做就是为你女儿代祷、哦、祷告。那要为人祷告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总觉得 we got to do something， 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好像讲代求我们很懒惰，我们躲在背后，我们只动动嘴巴。可是我跟你说，如果真的是出于像这几天啊，张博士一直讲以神的心为心去为别人祷告，达到我们看那个人就像神看那个人那种心智，我们抓住神，我们自己先跟神正确，我们先敬拜神，然后我们才去、帮助那些跟神没有正确关系的人等等等等。如果你真的是把代求这样子哗啦哗啦看下来的话，那是一种爱，而且这种爱是持续不断的爱，是根据你站在上帝面前看着一个人掉到罪的大海里，你不去定罪他，你不断的，也不是说你很会游泳你跳进去然后罪的大海把你淹没、哦、不不不，是你就让耶稣去救他，因为只有耶稣能够跳到罪的大海里，只有他是没有罪的替我们承担罪，我们谁跳到罪的大海里谁都被罪给淹没。所以呢，我们就站在岸边，我们就打 SOS， 就是求救信号，就拼命跟神求救。那我告诉你哦，你就要看着耶稣去救他，对不对？那如果他在海中，假设他是什么地底下2000公尺，我只是形容啊，请不要挑我那个比喻的毛病，因为比喻有时候是不需要注意细节，只要注意他到底想讲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可以了。我们假设在水中啊，海拔水底下2000公尺，那不会一下子咚他冒上来吧？那可能一天，可能一个礼拜，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 ，OK， 可能十年，很难的。然后呢，你还要不断站在岸边，不断的跟神求，不断的看着这个人，那可真不容易啊。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啊，我们看到人掉到罪的大海里面啊，或者说我们真的看到有人真的掉到海里面，我们就打一个电话，然后呢，政府部门那个911-911-119，反正就是救的人就来了。然后呢，我们要是有兴趣或者感到好奇，我们会待在岸边把这出戏看完。我们要是觉得那个人是我们所心爱的人，我们才会留在岸边，真的很着急想知道，希望这个人不要死掉。那为什么？因为你爱他呀，因为你跟他有关系呀，所以你就会一直待在那里，待在现场到很久很久啊，很晚很晚你都不离开啊，直到这个人平安无事回来，不是吗？所以代求不是只是动动嘴巴，耶稣长远为我们活着。因为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其实上帝比你还要爱你的孩子，但是呢，因为今天是你孩子，所以呢，耶稣代求也要透过你来为你的孩子代求，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当张博士在问我们呢、啊，他说你看看啊，你现在你的危机啊，你身边的危机，不管是影响着你或影响着别人，那个危机呢，是不是变成一种正在不断压垮你压垮你压垮你，压到最后呢，你已经被推到神的面之外，然后呢，你就觉得好像 you got to do something， 你一定要做些什么。是我想过，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工作人都很忙啊，然后呢，要搞活动，要卖东西，哇，要求生存，要签约啊，拿下这个项目，大家都很忙啊。每天早上起来，啪一下，然后就冲去坐地铁。啊，上次教会里面就有人这么分享的嘛，大家都没有时间灵修嘛，是真的很忙。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被那些压垮我们的那些危机，到一种程度把你从神的面推出去，让你不在神的面，不在留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时间了，你没有时间崇拜了。那你知道那些所有的危机是很真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老公你老婆你孩子的问题，这就三大类的，对吧？配偶的问题， 孩子的问题让我们抓狂，再加上姻亲 婆媳啊，爸爸妈妈、岳父岳母这些关系，哇，那更抓狂。这些人际关系是很真的逼进来了。当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压垮我们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想要做什么，然后一旦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那真的是崩溃，然后你就得抑郁症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危机来了我们一定要做什么，而不是先停下来。可是呢，事情有先后，然后最重要的要先做，最重要的就是跟神的关系，就是祷告。你先做，做了半死，累了半死，然后不一定有效。可是当你去跟神求的时候，先求神，先祷告，然后呢再去做祷告中神要你做的事。但我们通常呢都是跑在神的前面，然后呢被人的问题，被人跟被问题，哇，压垮那个重担。到最后呢，我们只是做做做做，然后呢我们已经不敬拜神，可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不能代求。我看过很多牧者传道人，他们就忙着事工，忙着事工。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一二三四五六时间过得很快的。礼拜天才刚刚讲完一篇道，小组聚会完，哇，礼拜一喘口气啊，你就去办个人的事情，烧饭做菜洗衣服等等啊，喘口气。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运动一下，喜欢的话就吃吃哈根达斯冰淇淋，再喜欢的话看一本你喜欢的书。哇，礼拜二又开始了，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好，又有教会的活动，那又有祷告会，然后呢又有什么主日学，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都要预备的，你知道吗？那你预备，如果你还要求会众你的学生写作业，你要看，哇，那看学生的作业，我作为一个神学院老师，我都觉得真的很累的，要很仔细看。上次呢罗马，到罗马教课，我是多走一里路啊，我想大概这一辈子就去这么一次吧。他们真的我觉得也挺缺乏的，心生怜悯吧。然后呢教完很认真的教，然后呢也怕他们听不懂，然后呢当他们在锁这个写这个作业的时候，他们真的也很困难啊，因为要不然就不在乎，要不然就觉得啊这是一个问题，要不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反正大家都这样。所以一关又一关又一关，然后呢每个人写来，说真的我就说不是这样子的，你把这个处境哦写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分类不对，好就写。他们就要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处境，那我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他要观察自己，那我为什么会那样反应，他心里面到底是什么，然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光是在这里他们写到头都晕。然后第五个，那神嘛，神是谁，神说什么，神做什么，那简直是从他们能够锁定自己的问题，找到自己的问题根源，那就不止一个月了，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然后等到说 OK 我的问题是这个，那要给自己找药方嘛，要不断的医治自己，就是神的话嘛，那找的药方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哇，那这样子又是几乎两个礼拜又过了。我就说这个应该是你们自己做的作业，不是我帮你做。可是我跟你讲真的是很花时间嘛，对不对？好，如果拿学生做作业你也花时间看的话，我跟你讲这个转眼礼拜天一过，曾几何时明天就是礼拜天，然后又要讲到了，然后在礼拜天一过，曾几何时又是礼拜六了，明天又要讲到。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压力是很大，那个重担呢像排山倒海过来。那我们讲比较真实的，如果你活在今天，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很近的关系的这些人中，他们就在你周围，那他们都有问题，对吧？他们来找你，或甚至你的问题带给他们影响，然后他们反过来影响你啊，纠纠缠缠，那个毛线球啊缠在一起了。哇，那种真的是你有时候都会被这些喘不过气来，你知道吗？然后张博士就告诉你说，当我们不是在正确的这种敬拜神的这种态度当中呢，我们会觉得神好像不管我们，要不然我们就觉得 神要不然就不爱我们，要不然神就不全能。如果是以自己的事或以我们所关心的这些人来讲，就好像我后来就跟那个姐妹讲，我说是很难的，因为她丈夫还没有信耶稣嘛，我说是不容易。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妈妈，我都看着别人最难的就20年，她爸都信耶稣了，我妈那可真是，哎呀，那可真是25年啊，你知道吗？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赞美神，不是说神啊，我赞美你，你比我还爱我妈，你比我还爱我女儿，所以你一定会做这件事。现在我看到这件事，看到她，因为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事啊，我们就举例好，看着我女儿同性恋，看着我女儿呢，跟别的男孩上床，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我辅导过这样的人啊，他说我晚上睡觉，我非得要抱着一个男人睡觉不可，一个大学毕业生，然后呢就这样，就今天跟这个人，然后睡了就等于同居了嘛。好了，过了几个月，有些甚至一个礼拜就分手的，再找一个人。这个真的就像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她很枯干的，天天晚上抱着睡觉的都不是她的丈夫。然后想必她自己也知道，人家如果知道看她生命，人家可能也看不起她吧。但她需要嘛，你知道需要。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你看到这个，然后你跳进去，你跟她讲，哎，你不要这样子啊，你来我们教会，你读经，你祷告，你以为他就 OK 吗？答案是 No， 不会的。人们的生命不会一下子就改变，更何况我们很喜欢说你信耶稣，好像人们信了耶稣了就没有问题。可你知道张博士结成为主，大多数在跟谁说呀？跟我们信的人讲的。那就表示我们信，我们对自己，我们对过去，我们对现在，我们对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别人，我们对神，我们都有 twist 扭曲的观点，你知道吗？然后神要把我们这个人赎正，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呢，当这些人是我们所爱的人，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压力是更大的。我们看他们受苦，我们是受不了的。这就是变成你需要知道，就是如果你不在正确的敬拜当中，你对神就会刚硬，甚至呢，在你的灵魂里面，你会感到很绝望，你会觉得啊，我妈就是这样了，她可能不会信主了，啊，我的女儿就是这样了，她一辈子就会这样了，除非神行神迹。好，现在问题就来，除非神行神迹，对不对？这就是下一点我要讲的。神不断把我们介绍给那些人，意思就是说，神不断的把有问题人放到我们周边，我们认识这些人。然后呢，如果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家人，基本上来说，我们对这些人我们是没有兴趣的。教会来一个新人，我们对他真的有兴趣吗？没有。我们有兴趣是啊，他又来了，真好，我们教会多一个人，多多益善。我希望我们教会每个礼拜都来一个人，一年365天，52个礼拜，哇，一个礼拜来一个新人都留下的话，那我们一年就有52个新人，你知道吗？两年就多少呀？ 104个。三年呢呀， 208个。所以我们教会要增长很快的，只要每一个礼拜有一个新人来。我们只是对数目有兴趣，我们不是对人。但张博士就讲，当这些人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给他们一节经文。所以我几次在小组里面，后来我观摩，我就讲，我说其实小组最好就是圣徒相通的时间嘛，最好就是让他们讲。那他们说，老师，那是因为今天你在，大家就很紧张，所以才不讲。我说啊，那是我的罪啊，那我下次不来啊。那你们，他们说啊，不是，还是请你下次来。我说不管怎么样，不常讲的人带领那一天小组的带领者是很重要。如果李阿花通常不讲的，你把今天的问题念过一遍之后，就说哦，好啊，今天在讲人的光景啊。如果你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了，你很绝望，那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是这样，那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那我们就说啊，那个阿花， 你这个月你有没有感到发生什么事情你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感到真的很绝望呢？你让他去讲嘛。然后他讲完之后你就问另外一个嘛，张小琴，你对于阿花那种压力哈，虽然你可能没有他实际，因为你们人际关系啊什么现在都不太一样嘛，那你有没有类似的这样挣扎呢？如果每一个人都两分钟的话，你点嘛，你让那些不常讲的人讲嘛。但是我们对人是没有兴趣的，我们不愿意去倾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倾听的时候呢，我跟他们讲，我们说小组别人讲的时候呢，你不要太快。我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这个 A 一讲完 B 马上就好像是一个老师一样就给标准答案。其实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在场十个人，一个人讲完，九个人一定都可以做老师给这些人答案的，不同的答案。我们认为这就叫做市井小民心理学辅导员。我们对于别人一讲说，哎呀，我最近呢刚搬家了，哎呀，我这个腰酸背疼的，看了那么多行李，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把它重新安置。我告诉你，马上七嘴八舌有人就讲话了。所以不管你今天讲的是什么，然后就很快人就会好像是一个老师一样，哎呀，我们要有信心啊，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就讲，我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太快啊，因为我们天然的倾向，除非你敬拜神，否则你对人是很冷酷无情的，你对人没有兴趣。所以我就说倾听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一对一辅导，特别是世俗心理学，他们做的那个心理学研究，问那些 patient， 问那些病人，所谓病人就是当事人，就是说他们认为最好的心理医师要职条件是什么，所有的如果 number one 第一条都说什么，哎，这个医生，这个心理医师 he or she 他，男的他女的他， heard me， 听到我说了，他了解我，他关心我。我们呢不是很了解人，也不是很关心人，反正人家一讲说，哎呀，这个如果咱们现在是最近有什么假期啊？好，清明节好了，我们讲清明节。哎呀，清明节到了，我妈又要我回去扫墓啊，这个压力很大，这个机票买的挺贵的。我告诉你，马上就有人七嘴八舌给你答案了。啊，这个逢年过节到了啊，然后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头疼了。比方说像我以前一过年我挺怕的，因为我们家就要烧香嘛，要拜拜嘛，那有没有人告诉我要怎么做？如果你这样一讲出来，哇，那个教会小组很多弟兄姐妹就马上给你答案了。但是呢，让我们先停下，不要很快速的给人家说，哎，你要祷告啊，耶稣是帮助我们的啦，不要太快讲这些，因为人们的挣扎轮到你的时候也很困难的。如果当我很困难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哎呀，你要有信心啊，你要祷告啊，神一定会成就，你以为我不懂吗？我当然懂。你以为这些来跟你分享这些就是要你站在高姿态来说我们没有信心比你差吗？我想不是。所以呢，我们通常对人是没有兴趣的，我们通常对人是冷酷无情的，我们会很快用一节经文，用一个办法把他们打发掉。然后张博士竟然说什么，竟然说这样子的 heartless 没有心的人，就是冷酷无情的基督徒，对主来讲一定是一个，哎呀，他用的这个真有意思啊， terrible grief， 真的是很糟糕很可怕的一个悲痛。那可见的耶稣没有要我们这样，比方说今天人家掉到罪的大海里，然后他爬起来了，全身湿哒哒的，或者还没爬起来，他说，啊，我在这里面挺痛苦的，然后你就讲，你为什么要在那里呢？谁叫你要这样子呢？如果你信耶稣，你就不会掉到罪的大海里呢。那你现在掉到罪的大海里，你很痛苦，我告诉你，你现在赶快祷告嘛，然后你就能够从罪的大海里被神救上来。我们有这种廉价的福音去安慰去辅导别人，那真的是很糟糕的。所以重点就是最后一句话，我的生命现在在哪里？你知道你的灵命光景在哪里吗？如果我们要办退休会，我一定用第一个问题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你知道你的灵命光景现在位置是不是在合宜的地方？如果是，你就能够参与主耶稣跟圣灵的代祷代求的工作。如果不是，那你先到神面前求神把你导正吧。甚至呢，张博士在其他天的那个灵修内容曾经讲过，我们常常呢在处境的时候，当下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输了，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合神心意的反应等等。然后他说其实不是那个时候，我们输了，我们失败了，不是在那时候，而是在那之前，远在没有处境发生之前，远在你平常跟神灵修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意志力 will， 你的意志力，你的选择。所以呢，我今天其实这几天讲代求，我感到，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我真实的就是 guilty， 是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是有罪的。我备课的时间，我讲道的时间，我辅导的时间，我甚至所谓的说教的时间，多过我为人代求的时间。甚至我享受我在纽约，我很喜欢在我家就把那个音乐开得很大，然后我摇头晃脑跟着诗歌祷告，跟着诗歌大声的赞美神。但是呢，我不会天天这么做的，因为我还有室友。然后呢，我找祷告任何时间也会跟主讲话，但是祷告有时候要分出一段时间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禁食祷告，因为禁食祷告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礼拜一次，就是就是从比方说今天晚上不吃，明天早餐不吃，明天午餐不吃，这样子。但这个禁食祷告重点不在禁食哦，重点在祷告，就是让你能够专心，不要在那时候想着吃，时间都在那上面了。然后呢，就跟神在一起，在一起怎么样呢？今天讲的内容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参与耶稣，参与我们的主还有圣灵的代求，因为圣灵代求，主耶稣常有活着代求，那我们参与这个事工代求，这样子我们周围所发生的那些危机，那些压力向我们逼近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压垮，然后就得这个抑郁症啊、躁郁症啊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就不会很负面，我们会来敬拜神，在敬拜当中我们来把我们所关心的人带到神面前。我带过的，但是呢，就像我讲的，你好像站在罪的大海里，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你所爱的，你一定会一直到救生员把他救起来，然后呢你还给他披上衣服，还跟他一起欢喜快乐的，然后呢就去如果是闽南人就吃什么什么猪腿面线鸭筋什么的啊，一定会很欢喜快乐啊，这个死而复活死而复得这样子。但是呢，我好像就站在那里像一个好奇的人，这个好奇心到最后天黑了，我应该回家吃饭睡觉了，我就走了。我好像就我用这种形容，没有爱人生到那种求主赦免我，我不知道要怎么说，这是我的问题。主，你给我机会，我今天就在你面前做这样的决定，求你让我成为一个代祷者，在每一个除非是课堂上的教导辅导时候的对话等等，那录音要讲到，那没办法，那这个会谈到人的罪等等。除了这个，主啊，如果今天真的一对一真的让我知道一些，你让我看见这是你圣灵给我的看见，你就托付了我这个责任来为他们祷告的话，求你帮助我，让我是大方的，好像那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19节讲的那个帮助， 让我真的就是能够很慷慨的毫不吝啬的很充分的供给，就是以时间来讲我能够付出去为这些人代求。主啊，你长远活着，你岂不也为我祷告吗？而且很多人岂不也在为我祷告吗？那我怎么这么吝啬，不去为你摆在我身边的人祷告呢？求主赦免我，求主帮助我，求主吸引我，我愿意参与你的代祷的事工，请你让我的生命跟你是在合宜的位置上，以至于我能够参与你的代求。也求你把这样代祷的灵放在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迫切，让我们心里面不是对人冷酷无情，而是真的想要去帮助人，以至于那些对我们有分心的事情我们都叫停，我们不去参与，我们不想被那些事把我们推出你的面之外，我们想要继续在你的面当中。请帮助我们，特别是孩子，有时候我的欲望是好的，我想要遵循你的旨意，这个欲望是好的，但我会跑在你的前面。主啊，如果他日以后我跑在你的旨意之前，我不知道了，或我身边的没有人提醒我说，我恳求你用你的慈神爱所，用你管教的杖来提醒我，来管教我，来挽回我，让我真的能够不会在事工中跑到你的面前，跑到你的前面。主啊，因为我是很快的人，我说话快，我反应快，我看事情快，我把脉快，什么都快，但是主啊，你帮助我能够慢在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不单单是一个代求的人，我也是一个敬拜你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